弟兄姐妹平安。圣经中多次提到征战，什么是征战？征战说白了就是打仗。保罗也常用军队的术语来形容基督徒的生活和挑战。可是我们这一代华人，大多数出生在和平年代，也居住在安全的国家，从没有见到那种刀剑相向、硝烟弥漫的战场。所以一提到征战呢，我们很容易把它想得太轻，就像小时候小朋友之间的打闹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，打累了呢，还能握手言和，甚至有些朋友还是因为不打不相识成为好朋友。但真正的战场绝对不是这样，真正的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绝对没有一个中间地带，也绝不会给敌人留下一丝喘息啊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是军人，他曾经被派到中东战场参与打击恐怖分子。他告诉我，在战场上，如果敌人哪怕只剩下一丝的反抗能力，你也绝对不能留情，因为只要他活着，他就会立刻反扑，找机会反扑，把你置于死地。战场上只有一种结果，就是一方存活，一方覆灭。其实，就算我们没有上过战场，也能很轻易地明白这个道理。就像一台电脑，只要中了一个小的病毒，你若不彻底地清除，它就会在整个系统深处不断地扩散，不断地复制，直到整台电脑崩溃。属灵征战也是如此，面对罪和自我，不能谈条件，不是跟他们握手言和，而是必须要治死他们。若不彻底治死的话，罪和自我，它必定会反扑，就会让我们整个人都沦陷。彼得前书5章8节提醒我们，说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他的狮子不是动物园里那头吃饱了、懒洋洋晒太阳的狮子，看起来很温顺，甚至还能跟小动物和睦相处。但圣经中说魔鬼的这个狮子，是一头长期饥饿、狡猾、充满野性的狮子，他绝对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，不会跟我们做朋友，而是恶狠狠地盯着我们，直到把我们完全吞掉。所以呢，罪不是能跟我们共存、和平相处的室友，它是要命的敌人。自我，它不是一种温顺的宠物，它是能将我们致死捆绑的锁链。所以，对付罪和自我，只能有一个态度，不是我们妥协跟它共存，而是要把它灭除殆尽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发现了吗？魔鬼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，魔鬼从来不要跟我们共存，而是要完全的吞并我们。今天，人们很容易防备那些看得见的危险，金钱的诱惑、情欲的网罗、权力的腐蚀，就好像马路中间有一个大坑，谁看见都是绕着走。但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陷阱，常常埋在教会里，常常藏在人心底，那就是所谓的尊重感。今天教会里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发现，常常引发矛盾和纷争的，不是对圣经教义看法的差异，而是人人都高举，觉得我要被尊重，我为什么没被尊重？有人说，为什么这件事没提前告知我？是不是不把我当回事儿？也有人说，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没有考虑我的意见？是不是不公平啊？还有人说，凭什么表扬没有提及我？是不是我做的不重要呢？这些声音看似不大， 但却好像家里门轴上那个锈，一点点锈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却能让整扇门吱嘎作响。想要得尊重的，高举尊重的问题，若不处理，就好像门轴上那个锈越积越厚，最后门也开不开，也进不了人。没有人否认被尊重的重要性，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彼此亲热、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让。渴望尊重本身它不是罪，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渴望。人人都渴望被看见，人人都渴望被重视，人人都渴望被肯定。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个尊重才宝贵。那么，被尊重是不是应该有底线？底线在哪儿呢？第一，就是不被轻视。无论我的恩赐大小、信主早晚、年龄长幼，我都是基督的身体一部分，不能忽视我的存在。轻视一个肢体，那就是轻视基督的身体。第二，不被羞辱。被尊重不等于高举自己，但最起码不该被言语的贬低、行为的践踏。如果因为我的民族、因为我的肤色、因为我的口音、我的地域，甚至我的学历来侮辱我，那就是侮辱耶稣，那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一个侮辱人的群体，它是不健康的群体。第三，要有最基本的聆听机会。尊重不等于别人完全照单全收我的意见，但至少呢，能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。我的想法不一定要赢，不一定要被采纳，但是我的声音最起码要被听见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尊重的底线是不轻视、不羞辱、不忽略。超越了底线的尊重，那是恩典；低于底线的尊重，它就会变成伤害。唯有把尊重放在基督耶稣里，才能起到肢体合一。但现在的问题，是因为来自于恩典的尊重，从一种彼此相爱的需要，它变成了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时，它就不再是祝福了，它就变成了魔鬼的武器。本来我渴望被尊重，目的是能与人更好同工，彼此建立。当它变成你不满足我想要的尊重，我就不干了；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尊重，我就恨你。这就是一种不健康的需要。获取尊重应该被珍惜，但是不该被尊崇。一旦获取尊重超越我们服侍的心，就变成了崇拜，就会让他立刻成为偶像。在教会里，很多人原本很热心，但因为一次没有被提前告知一些安排，就心里受伤，慢慢冷淡。还有人觉得我在教会贡献很大，为什么没被尊荣，就心生苦毒，甚至背后攻击人。表面上看是他尊重感没有被满足，但本质却是他自我做到中心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尊重感从祝福到偶像，其实只差一步。当我们那个眼光只盯着别人怎么对待我时，我们心中就会慢慢失去最根本的方向，就会变成自我为中心。如果我们不致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，那个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，反咬我们，把我们整个人吞吃殆尽。就好像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，不是拿着纸压住它，看似它不动，但它早晚要逃跑，会生出更多窝蟑螂。发现蟑螂，应该第一时间拍死它。所以，对付自我， 也不是压住，而是致死。罗马书8章13节说：“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”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被尊重，它成为了评判一切的标尺时候，人心自然就划分了阵营。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，虽然他们阵营不同，但是他们心里却相同，就是你们要尊重我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11到12节，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，说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哥林多教会表面上他们争论的是跟随不同领袖，但实际上呢，却是借着这些口号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价值。第一类人是属保罗的，这类人带有极强的元老意识，觉得我资历最深。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荒者，所以他们说，只有跟随保罗才是正统。我们跟随保罗的，才能代表这个事工或者代表这个教会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现象也一样，有些人待得久，就觉得我服侍久，我服侍多，我付出多，所以我的话最有分量。凡不经过我的，就是不尊重我。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？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把时间和所有的精力当做权威，而不是把权威归还给基督。第二类是属亚波罗的，亚波罗有学问，有口才，圣经说他最能讲解圣经，所以跟随他的人常常以此为荣，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懂道理，更高一等。罗马社会很推崇口才和雄辩的能力，这样的人，他们常常被看作是社会精英，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地位高，收入高。就像今天，湾区推崇社会上的成功，所以有人觉得，我职位高，我学历高，我的意见更有价值，或者心里可能暗想，我的身份应该比别人更值得尊重。他们的问题出在，把社会上看重的搬进教会里，当做属灵地位的一个凭据。可是神从来不看重这些，因为知识和能力是用来顺服，不是用来加冕。第三类是属基法的，基法就是彼得，他是耶稣三大门徒之一，被认为是门徒的领袖。于是有人说，跟随彼得才最有权威，最有保障。属基法的，他们就代表了一种职位派的心态。这种心态今天也非常常见。有些人觉得，我是长老，我是领袖，我是核心同工，所以我的意见最该被采纳，但他们忘了，权柄的本质是服侍的工具，不是争权力的一个筹码。职位呢，它的原本的属性是为了服侍，是为了成全人，可是到他们手里，就成了证明自己身份优越感的工具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他腰里别的是毛巾啊，他腰里别的不是锦旗。第四类是属基督的，这听起来最属灵，说我不属任何人，我直接属基督，但潜台词是，你们这些属人的都不够资格，只有我最属灵。今天有人说，我不听人的安排，我直接听命圣灵。或者说，我祷告多，我更火热，我更属灵。 结果呢，慢慢变得看不起别人，拒绝顺服教会秩序。他们的问题出在，披着属灵的外衣，实质却是高举自己。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啊？真正的属灵不是越过肢体听神，而是在肢体中学会顺服神。所以你看，无论属保罗、属亚波罗、属基法，还是属基督的，虽然他们嘴上口号不同，但心里动机相同，那就是我要被高举。哥林多教会，他并不缺乏恩赐，他也不缺乏知识，恰恰相反，就是他们恩赐很多，知识广博，甚至教会里很多人都能讲方言。但是呢，却因为他们自我为中心，结果他们的恩赐变成了彼此比较的工具，知识变成了彼此炫耀的武器。他们喊着说我属谁，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地位比你地位高。结果呢，他们教会没有见证，只充满了各种嫉妒和纷争。所以保罗直言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。哥林多教会给我们警告，就是当我们想要被尊重、渴望被尊重、高举被尊重，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时，不管我们恩赐多丰富，不管聚会多么火热，教会都会失去见证，属灵征战必定要失败。不过，圣经虽然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比，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。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完全的活出了一个相反的见证，在那里，没有人喊着说“我属谁”，只有同心合意，彼此成全。在那里边，没有元老和新人的对立，也没有知识派和职位派的冲突，他们只有凡事公用，彼此照顾。同样是在这种张力和这种需要之中，耶路撒冷教会他选择放下自我，高举基督。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42到47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祈祷，众人都惧怕。使徒又行了许多奇迹、奇事、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事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、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、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我们看44节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事公用。在耶路撒冷，没有人像哥林多教会那样，说凭我来得早，我就要压着后人。没有人强调说我是元老，所以我是老大。大家都一起生活，一起分享，因为在基督里，他们是平等的。焦点不是我自己舒服，而是牺牲；不是高抬我自己，而是要彼此成全啊。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我们发现啊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学习圣经，并不是为了比较谁懂得更多，谁背圣经知识更多，而是同心顺服神的话，一起去实践神的话。他们没有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去追捧亚波罗的口才和社会地位，而是单单跟随神话语的教导。没人为了追求知识高抬自己，而是为了顺服真理，甘心自己降卑。这些人就像听到不行道的，听到不行道，就好像身上长了一个脓包。你听得越多不去行，它只能肿胀越厉害，最后带来的只有痛苦。行道的呢，才真正会让神的道、真理发光啊。第45节 说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我们看见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认识到权柄不是用来高抬自己的，权柄的核心是舍己，不是掌控，是奉献。我得到地位的核心，也不是保护自己，而是来与主背十字架。46和47节说：“存着欢喜、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”所以在耶路撒冷，真正属基督的，不是嘴上喊着说我最属灵，而是天天赞美神，心里充满喜乐。周遭的人一看，就知道基督真的活在他们中间。所以，当基督被高举，人心被吸引。当自我被高举，群体就撕裂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教会？没有人计较我有没有被尊重，没有人争论到底你的意见重要还是我的意见重要。他们都不顾得失，只是甘心的彼此分享，按照彼此需要的来分配，来成全。在耶路撒冷教会，没有比较，没有嫉妒，更没有每天只盯着这件事对我公平还是不公平。结果呢？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祷告，属灵气氛大大的改变啊！神迹奇事不断显明，属灵的果效显著达成，众民都喜爱他们，主就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焦点不在我，焦点乃在基督，不在自我价值实现，乃在福音见证得以广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真正的尊重，不是别人要来迎合我，来抬举我，而是我愿意去成全别人，推动别人向前。若我们把尊重理解成，别人必须照受感照，必须照顾我的感受，那就已经偏离圣经教导了。这种尊重哈，不是出于基督，那是出于魔鬼的。所以，属灵征战就是要对付这些隐蔽的魔鬼。我如果不被尊重，但我仍可以去尊荣主啊。我若不被看见，但我还是能看见别人。我们不是靠我被尊重来活，乃我们是靠着主被尊荣而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记住，魔鬼最容易用的不是外在能看得见的钱权色，而是我们里面那一句“我要被尊重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时刻警醒，我们有没有高举自己被尊重？我是否守住了基本尊重的底线，还是错把恩典当成偶像呢？哥林多教会，它就是警钟。恩赐多，知识多，却因为自我为中心，让整个教会陷入嫉妒和纷争。哥林多教会就此失去力量。耶路撒冷教会是榜样，他们甘心舍己，彼此成全。结果，合一、喜乐、福音兴旺，神迹不断。所以今天我们若仍旧紧抓别人怎么看我，那我们教会就会停滞，我们服事就会失效。但如果我们让基督的荣耀高过于我们的感受，让他的心意胜过我们之前的坚持，就必然经历合一，必然经历大的复兴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感受上一边去，让基督的荣耀到中间来。因为真正健康的教会秘诀只有一句，就是让尊重我沉下来，让尊崇主升上去。愿神祝福大家。